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易方达基金每日解盘栏目。在交流开始之前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参与。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还是这个月以来的市场的表现啊。可能大家最近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感受啊，就是市场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纠结的阶段。上半年表现比较不错的科技类的方向，近期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对应到指数来看的话呢，像这个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在这段时间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可能大家每天看账户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波动也在不断的加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啊，该怎么样去这个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参与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跟大家来聊的。其实每一轮市场的调整呢都有原因的啊，也都有节奏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场直播交流过程当中呢，也把这一波调整的来龙去脉先为大家理清楚了啊，先理解它到底为什么在跌，跌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聊说有哪些在当下可以关注的一些工具和产品啊。那么先来看啊，这波调整呢拆开来看的话，其实有很多种因素的扰动啊。第一个呢就是海外科技股的调整啊，往国内传导啊，像美股的 AI 和半导体板块在近期也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啊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可能有一些是获利了结的情绪吧啊，这个情绪呢沿着产业链就传导到了 A 股的科技成长方向，这个也是一种风险偏好的联动啊。第二个呢就是前期啊 AI 算力的这个方向确实有点过于的这个拥挤了，有很多资金的关注度都很高啊，一旦市场出现情绪的波动呢，可能筹码松动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那么这轮调整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也是交易结构从过度集中往更为均衡的方向去进行回归。那第三个呢就是啊，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和国内重要会议的这两个政策窗口期近期也叠在一起了，有些资金呢可能想要先观望一下啊，这个等待看是否有更为明确的信号啊，那么这种等一等的心态呢也会放大短期的啊波动。所以说以上这些事件和因素啊撞在一起呢啊，市场就会出现短期的一些调整。但关键的点在于呢，这个更多的由情绪和交易层面主导的波动啊，可能也不会持续很久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啊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当整个市场主线啊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呢，分散配置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投资策略啊。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啊，从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根据万德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整个 A 股都经历了一轮比较剧烈的调整。而且我们对比来看，如果说我们看更为均衡的宽基，比如中证 A500 指数，它七月份的回撤大概是11个百分点啊，整体的跌幅大概是11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是更小的啊。因为宽基指数呢啊，它天然的它对于整个行业的分布是更为广泛的啊，而且有的呢是由几十上百只的成分股啊构成的啊，即便个别成分股回调幅度比较大，对于整体指数的拖累啊也会被稀释啊，指数呢不会因为一两只股票的大幅下跌而跟着腰斩，这个也是分散投资的最直观的一个价值。像七月份中证 A500 指数它的这个回调是远低于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行业分布是更为均衡的啊，没有把权重过度集中在某一个科技赛道上啊，当市场风险偏好快速收缩的时候呢，这种均衡配置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其实在短期调整当中更值得我们大家去做的呢，首先就是不一定是反复切换方向，我们先要想清楚自己手里的这个资产到底能不能扛得住波动。那么我们说宽基指数和行业指数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配置的思路不太一样。行业指数它强调的是在某一个赛道上的暴露啊，以及这个弹性啊，当某个行业景气度上行的时候，弹性确实很足，像今年上半年像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啊，芯片的板块啊，确实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的。但是它所面的问题就是一旦市场风险偏好收缩了，回撤通常也是比较直接的啊，这种大喜大合啊，可能这个有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持有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紧张啊。那么宽基指数它不一样啊，它覆盖的就是更大范围的啊这类行业跟资产，通过分散配置去平滑单一赛道的波动啊。比如说中证 A500 啊，这个指数它的一个鲜明的这个编制思路的特点呢，就是它既覆盖了 A 股里面的大盘龙头，也纳入了不少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科技成长方向有代表性的公司。啊，行业分布呢，也比传统大盘宽基更为均衡。也就是说，它不是在某一个赛道上去赌方向，而是通过更为均衡的配置不同的行业、不同风格的资产来去啊，这个降低单一行业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啊波动。这个特点啊，这个编制的思路呢，其实在震荡式的行情里面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市场啊，它并不是所有板块一起跌啊，也不是所有板块一起涨的，而是不同的板块之间在做轮动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大家这个有一个行业分布更为均衡的一个宽基类的指数的话呢，至少我们不用在每一次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不用在每一次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去反复调整仓位。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一个市场震荡的行情里面，大家可以考虑通过这个宽基类的一些指数来去对抗市场的单一行业的波动和风险啊。那么具体来看中证 A500 指数它的特点啊，我们还是从它指数的编制思路来给大家拆解。它筛选的逻辑呢，第一步啊，从全市场当中筛选出市值排名靠前的一批公司啊，来去保证基本的流动性和代表性啊。第二步呢，从中证三级行业分类当中，从每个行业里面都优选出来一些龙头公司，来确保各个行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业都有代表入选啊，而不是让权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行业上啊。然后第三步呢，叠加 ESG 负面剔除和互联互通的筛选，把一些在治理啊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一些瑕疵的公司排除在外，同时优先纳入这个沪深港通的标的啊，方便境内外的资金去进行配置。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筛选逻辑带来的结果就是，首先在行业分布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经常有投资者朋友们会拿中证 A500 指数和传统的大盘宽基指数沪深300指数进行对比啊。沪深300指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指数了，它的编制方案呢是按照市值来去进行排序选股的啊。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个点就是，权重会偏向大市值的行业，比如说金融、食品饮料啊这些行业。那么中证 A500 指数呢，它是做了行业的优选啊，它在新兴产业方向上的覆盖是更为充分的，比如说在电力设备、电子、医药、计算机这类偏成长属性的行业里面。A500 的权重通常比沪深300更高一些啊，在银行、非银金融这些传统大市值的行业的权重上面可能相对更低一点啊。这个也是中证 A500 指数它在保持大盘宽基属性的同时，对于整个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反应是更到位的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 A 股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行业结构的变迁，就是传统的行业占比在下降，新兴产业的占比是在往上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很传统的宽基指数，它的编制方案呢可能没有跟上这个变化，它就有可能没有很充分的去反映当下市场的一个经济结构。那么我们说中证 A500 指数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而且它有一个 ESG 负面剔除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呢可能虽然不会直接带来收益，但是它相当于指数在选股的层面啊有了一道质量的把关，把一些存在明显的治理风险、财务隐患的公司提前筛出去啊。这种方式呢也能够帮助宽基指数去降低尾部风险，也就是说当可能某一个个别公司啊出现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对于指数的冲击啊就能被缓解掉了啊，以及它的互联互通筛选机制啊，保证了A500 的成分股都是沪深港通标的啊，这样的话境外的一些资金可以直接的配置。这个呢也是在整个国际化程度上有了一些提升。所以说总结来看啊，中证 A500 指数它的价值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啊，它作为一个大盘宽基指数具备分散配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这个也是在当下市场震荡的行情当中大家可以考虑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指数之一。第二层呢就是它行业优选的机制啊，让整个行业分布是更为均衡的， 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反应也是更为充分的。第三层啊，它通过 ESG 负面剔除和互联互通的筛选机制，在整个公司质量啊这个上面进行了更强的啊这样的一个把关。那么以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啊中证 A500 指数它在整个七月份啊这个科技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的时候，它的回调幅度是相对可控的啊，这个啊也是编制逻辑啊这个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这个就是中证 A500 指数的一些价值。那么具体从一些数据层面来看啊，比如说估值啊，它处在啊这个指数基日以来的 77% 的分位啊，还没有到极端高估的区域啊。然后 A500 指数它的股权风险溢价呢大概是 4% 啊，这也就是剔除了无风险利率之后真实的性价比啊，这个数字呢处在09年以来的大概 46% 的分位数啊，也就是说从风险补偿的角度来看，当前 A500 提供的啊超额回报的空间在历史长周期里面处于中位水平附近啊，并不算贵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呢就能够看出来啊，指数的滚动市盈率高于历史中枢，但从风险补偿的角度来看啊， ERP 处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啊，这个也是指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啊关注性价比。那么以上的数据呢整理自万德啊，截止到7月28号啊。那么除了估值本身呢还有一些信号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国有资本啊逆势增持啊，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国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进行啊布局，它也传递出来了对于当前资产价值的一个啊判断。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根据万德数据来看啊，七月股票型 ETF 的净流入大概是4800亿啊，创下了月度净流入的新纪录啊。那么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大幅流入里面呢，宽基 ETF 是占了其中的啊接近3200亿元，资金加码的力度也是比较强的啊，这说明了当前整个市场分歧加大啊，个股风险不太好判断的时候呢，大量的资金呢也是通过宽基 ETF 来去进行布局的啊。第三个信号呢就是上市公司在密集的回购啊，回购本身其实释放出来的信息呢就是上市公司对于自己当前的估值是有认同感的，也愿意用真金白银来去啊表达自己的判断啊，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以上三个信号叠在一起呢啊，以及国内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啊，这个 AI 产业持续发展中报业绩窗口临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中证 A500 当前的估值水平啊和啊基本面之间呢呈现出来了一种啊性价比剪刀差啊，它的这个估值回调之后基本面的支撑并没有变弱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证 A500 指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它是以广泛的行业覆盖，对于新经济的侧重以及对于优质龙头的聚焦啊，为投资者提供了这个去分享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之一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易方达中证 A500 ETF 连接啊，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是 R3 中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3 及以上的用户啊去进行关注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沪深300指数啊，可能也有些投资者朋友们对于整个沪深300和中证 A500 具体的不同啊可能还是有一点疑惑我们也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一下啊。首先沪深300指数它作为大盘宽基的代表性的指数，它的核心是从沪深两市当中选取一批市值规模比较大流动性比较好代表性比较强的股票啊，它本身就带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核心资产集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去某一个细分赛道里面去选弹性最大的公司，而是尽量的去覆盖 A 股市场里面更有代表性啊，权重更高交易更为活跃的这类龙头的资产啊。那么从成分股的行业分布来看呢，沪深300的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啊，金融消费医药制造啊都有涉及啊，整体的风格上呢也是偏这种大市值龙头的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强调高成长弹性的指数啊，而是强调对于 A 股主体资产的一个代表性 啊，所以说沪深300呢更像是一个 A 股核心资产的一个集中表达，中证 A500 呢更像是在这个主流的宽基框架里面进一步的去追求行业分布均衡和新兴方向的一个覆盖啊，这个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不同啊，但是呢他们本质上啊都属于权益类宽基工这样的一个工具啊，也都会受到市场波动的一些影响啊，也没有谁好谁坏之分啊，大家啊也都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去进行选择的。那么对于沪深300指数感兴趣的投资者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易方达沪深300 ETF 连接啊，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也是中高风险啊，中风险 R3，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3 级以上的用户去进行关注。那么总结来说呢，其实七月份这一波市场的回调，我们通过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呢，其实也可能都埋藏着下一轮行情的一些种子啊。那么在当下啊，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里面啊，如果大家既比如说又想参与后续修复的行情，又不想承担过高的个股或者某一个单一赛道的风险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可以考虑通过宽基指数来去进行参与啊。那么在保留对于整个方向修复参与的同时呢，也避免持仓过度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啊，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啊、中证 A500 指数等等啊。当然呢，整个市场的反弹也不会一蹴而就，市场修复的过程呢也不是线性的啊，通常是反复的波折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在短期呢其实也不要也不用过于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通过一些宽基的工具在市场板块轮动加快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呢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为从容的一个应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还是这个月以来的市场的表现啊。可能大家最近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感受啊，就是市场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纠结的阶段。像上半年表现比较不错的科技类的方向，近期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对应到指数来看的话呢，像这个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在这段时间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可能大家每天看账户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波动也在不断的加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啊，该怎么样去这个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参与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跟大家来聊的。其实每一轮市场的调整呢都有原因的啊，也都有节奏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场直播交流过程当中呢，也把这一波调整的来龙去脉先为大家理清楚了。先理解它到底为什么在跌，跌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聊说有哪些在当下可以关注的一些工具和产品啊。那么先来看啊，这波调整呢拆开来看的话，其实有很多种因素的扰动啊。第一个呢就是海外科技股的调整往国内传导啊，像美股的 AI 和半导体板块在近期也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可能有一些是获利了结的情绪吧啊，这个情绪呢沿着产业链就传导到了 A 股的科技成长方向，这个也是一种风险偏好的联动啊。第二个呢就是前期啊 AI 算力的这个方向确实有点过于的这个拥挤了，有很多资金的关注度都很高啊，一旦市场出现情绪的波动呢，可能筹码松动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那么这一轮调整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也是交易结构从过度集中往更为均衡的方向去进行回归。那第三个呢，就是啊，美联储议息会议啊和国内重要会议的这两个政策窗口期近期也叠在一起了，有些资金呢可能想要先观望一下啊，这个等待看是否有更为明确的信号啊，那么这种等一等的心态呢也会放大短期的波动。所以说以上这些事件和因素啊撞在一起呢市场就会出现短期的一些调整。但关键的点在于呢，这个更多的由情绪和交易层面主导的波动 可能也不会持续很久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当整个市场主线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呢，分散配置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投资策略啊。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刚刚过去的7月份啊，从7月1号到7月31号，根据万德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整个 A 股都经历了一轮比较剧烈的调整。而且我们对比来看，如果说我们看更为均衡的宽基，比如中证 A500 指数，它7月份的回撤大概是11个百分点啊，整体的跌幅大概是11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是更小的啊。因为宽基指数呢它天然的它对于整个行业的分布是更为广泛的啊，而且有的呢是由几十上百只的成分股构成的啊，即便个别成分股回调幅度比较大，对于整体指数的拖累也会被稀释啊，指数呢不会因为一两只股票的大幅下跌而跟着腰斩，这个也是分散投资的最直观的一个价值。像7月份中证 A500 指数它的这个回调是远低于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行业分布是更为均衡的啊，没有把权重过度集中在某一个科技赛道上啊。当市场风险偏好快速收缩的时候呢，这种均衡配置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其实在短期调整当中更值得我们大家去做的呢，首先就是不一定是反复切换方向，我们先要想清楚自己手里的这个资产到底能不能扛得住波动。那么我们说宽基指数和行业指数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配置的思路不太一样。行业指数它强调的是在某一个赛道上的暴露以及这个弹性当某个行业景气度上行的时候，弹性确实很足。像今年上半年，像整个半导体设备板块芯片的板块确实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的。但是它所面的问题就是，一旦市场风险偏好收缩了，回撤通常也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大喜大合可能有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可能在这个持有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紧张那么宽基指数它不一样它覆盖的就是更大范围的这类行业跟资产，通过分散配置去平滑单一赛道的波动比如说中证 A500 这个指数，它的一个鲜明的这个编制思路的特点呢，就是它既覆盖了 A 股里面的大盘龙头，也纳入了不少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科技成长方向有代表性的公司行业分布呢也比传统大盘宽基更为均衡。也就是说，它不是在某一个赛道上去赌方向，而是通过更为均衡的配置不同的行业、不同风格的资产来去这个降低单一行业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这个特点这个编制的思路呢，其实在震荡式的行情里面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市场它并不是所有板块一起跌也不是所有板块一起涨的，而是不同的板块之间在做轮动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大家这个有一个行业分布更为均衡的一个宽基类的指数的话呢，至少我们不用在每一次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不用在每一次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去反复调整仓位。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一个市场震荡的行情里面，大家可以考虑通过这个宽基类的一些指数来去对抗市场的单一行业的波动和风险那么具体来看中证 A500 指数它的特点我们还是从它指数的编制思路来给大家拆解。它筛选的逻辑呢，第一步从全市场当中筛选出市值排名靠前的一批公司来去保证基本的流动性和代表性第二步呢，从中证三级行业分类当中，从每个行业里面都优选出来一些龙头公司，来确保各个行业都有代表入选而不是让权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行业上第三步呢叠加 ESG 负面剔除和互联互通的筛选，把一些在治理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一些瑕疵的公司排除在外，同时优先纳入这个沪深港通的标的 啊，方便境内外的资金去进行配置。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筛选逻辑带来的结果就是，首先在行业分布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经常有投资者朋友们会拿中证 A500 指数和传统的大盘宽基指数沪深300指数进行对比。沪深300指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指数啦，它的编制方案呢是按照市值来去进行排序选股的。那么它所带来的一个点就是权重会偏向大市值的行业，比如说金融、食品饮料啊这些行业。那么中证 A500 指数呢，它是做了行业的优选啊，它在新兴产业方向上的覆盖是更为充分的，比如说在电力设备、电子、医药、计算机这类偏成长属性的行业里面， A500 的权重通常比沪深300更高一些啊。在银行、非银金融这些传统大市值的行业的权重上面可能相对更低一点啊。这个也是中证 A500 指数它在保持大盘宽基属性的同时，对于整个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反应是更到位的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 A 股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行业结构的变迁，就是传统的行业占比在下降，新兴产业的占比是在往上升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很传统的宽基指数它的编制方案呢可能没有跟上这个变化，它就有可能没有很充分的去反映当下市场的一个经济结构。那么我们说中证 A500 指数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而且它有一个 ESG 负面剔除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个机制呢可能虽然不会直接带来收益，但是它相当于指数在选股的层面啊有了一道质量的把关，把一些存在明显的治理风险、财务隐患的公司提前筛出去啊。这种方式呢也能够帮助宽基指数去降低尾部风险，也就是说当可能某一个个别公司啊出现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对于指数的冲击啊就能被啊缓解掉了啊，以及它的互联互通筛选机制啊，保证了 A500 的成分股都是沪深港通标的啊，这样的话境外的一些资金可以直接的配置啊，这个呢也是在整个国际化程度上有了一些啊提升。所以说总结来看啊，中证 A500 指数它的价值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啊，它作为一个大盘宽基指数具备分散配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这个也是在当下市场震荡的行情当中大家可以考虑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指数之一。第二层呢就是它行业优选的机制啊，让整个行业分布是更为均衡的，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反应也是更为充分的。第三层啊，它通过 ESG 负面剔除和互联互通的筛选机制，在整个公司质量啊这个上面进行了更强的啊这样的一个把关。那么以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啊中证 A500 指数它在整个七月份啊这个科技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的时候，它的回调幅度是相对可控的啊，这个也是编制逻辑啊这个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这个就是中证 A500 指数的一些价值。那么具体从一些数据层面来看啊，比如说估值啊，它处在这个指数基日以来的 77% 的分位啊，还没有到极端高估的区域啊。然后 A500 指数它的股权风险溢价呢大概是 4% 啊，这也就是剔除了无风险利率之后真实的性价比啊。这个数字呢处在09年以来的大概 46% 的分位数啊，也就是说从风险补偿的角度来看，当前 A500 提供的超额回报的空间在历史长周期里面处于中位水平附近啊，并不算贵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呢就能够看出来啊，指数的滚动市盈率高于历史中枢，但从风险补偿的角度来看啊， ERP 处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啊，这个也是指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性价比。那么以上的数据呢整理自万德啊，截止到7月28号啊。那么除了估值本身呢还有一些信号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国有资本啊逆势增持啊，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国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进行布局，它也传递出来了对于当前资产价值的一个判断。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根据万德数据来看啊，七月股票型 ETF 的净流入大概是4800亿啊，创下了月度净流入的新纪录啊。那么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大幅流入里面呢，宽基 ETF 是占了其中的接近3200亿元， 资金加码的力度也是比较强的啊，这说明了当前整个市场分歧加大啊，个股风险不太好判断的时候呢，大量的资金呢也是通过宽基 ETF 来去进行布局的啊。第三个信号呢，就是上市公司在密集的回购啊，回购本身其实释放出来的信息呢，就是上市公司对于自己当前的估值是有认同感的，也愿意用真金白银来去表达自己的判断啊，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以上三个信号叠在一起呢，以及国内货币政策维持适度宽松啊，这个 AI 产业持续发展，中报业绩窗口临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中证 A500 当前的估值水平啊和基本面之间呢呈现出来了一种性价比剪刀差啊，它的这个估值回调之后，基本面的支撑并没有变弱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证 A500 指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它是以广泛的行业覆盖，对于新经济的侧重，以及对于优质龙头的聚焦啊，为投资者提供了这个去分享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之一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易方达中证 A500 ETF 链接啊，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是 R3 中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3 及以上的用户啊去进行关注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沪深300指数啊，可能也有些投资者朋友们对于整个沪深300和中证 A500 具体的不同啊，可能还是有一点疑惑啊，我们也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一下啊。首先，沪深300指数它作为大盘宽基的代表性的指数，它的核心是从沪深两市当中选取一批市值规模比较大、流动性比较好、代表性比较强的股票。它本身就带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核心资产集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去某一个细分赛道里面去选弹性最大的公司，而是尽量的去覆盖 A 股市场里面更有代表性权重更高、交易更为活跃的这类龙头的资产那么从成分股的行业分布来看呢，沪深300的覆盖面是比较广的金融、消费、医药、制造都有涉及整体的风格上呢也是偏这种大市值龙头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特别强调高成长弹性的指数而是强调对于 A 股主体资产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说沪深300呢更像是一个 A 股核心资产的一个集中表达，中证 A500 呢更像是在这个主流的宽基框架里面进一步的去追求行业分布均衡和新兴方向的一个覆盖这个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不同但是呢他们本质上都属于权益类宽基工这样的一个工具也都会受到市场波动的一些影响也没有谁好谁坏之分大家也都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去进行选择的。那么对于沪深300指数感兴趣的投资者朋友们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易方达沪深300 ETF 连接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也是中高风险中风险 R3,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3 及以上的用户去进行关注。那么总结来说呢，其实七月份这一波市场的回调，我们通过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呢，其实也可能都埋藏着下一轮行情的一些种子那么在当下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里面如果大家既比如说又想参与后续修复的行情，又不想承担过高的个股或者某一个单一赛道的风险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可以考虑通过宽基指数来去进行参与那么在保留对于整个方向修复参与的同时呢，也避免持仓过度的这样的一个集中比如说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等等当然呢整个市场的反弹也不会一蹴而就，市场修复的过程呢也不是线性的通常是反复的波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在短期呢其实也不要也不用过于的这样的一个焦虑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通过一些宽基的工具在市场板块轮动加快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呢 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为从容的一个应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的交流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在交流的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本次交流的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